好的呀，奉主耶稣圣名，我们再来看神的话语。我们来看路加所描写的《使徒行传》十六章，从第六节一直到四十节这一段，有关于在腓立比教会所发生的事情。从十六章第六节一直到第十九章的二十节，这一个段落是整个《使徒行传》的第六大段。这第六大段的里面是以外邦地的福音为主，那当然也是延续我们说的第五大段，保罗他们在第一次在加拉太地区的福音的工作。那这个是继续延续第五大段里面外邦人的福音，所以整个结构来看，我们发现到他也是以这样的外邦人的模式来传福音的。整个大段的里面，我们现在看了解到它的描写的一种架构，它是一种 ABCBA， 也就是以五个层次为主体来描写。这五个层次，第一个就是腓立比，第二个是帖撒罗尼迦，然后我们看到的是那个提比亚，那个比利亚它不过是附属在帖撒罗尼迦里面的一个段落。然后第三个就是雅典，再来是哥林多，最后是以弗所。整个描写我们从第十六章的第六节开始，他先谈到他们通过了佛里加跟加拉太，然后呢圣灵拦阻他们在这个梅西亚这个地方。梅西亚这个地方我们也现在被称作是小亚细亚，它的首都也就是以弗所。也就是说一开始保罗是要来到梅西亚，也就是以弗所这个区域里面来传福音的。然后我们看他最后的结束点，他最后是还是来到了以弗所，十九章又是回到十九以弗所那做一个结束。所以他整个描写是一个绕了一大圈。这样的描写法他有他的目的的。我们来看这样的一种 ABCBA 的一种对称架构里面，在以弗所的里面他提到了圣灵，当然这个圣灵是比较消极面的一种阻挡保罗他们要到梅西亚，或者是来到比推里这两个地方，那是圣灵来提到圣灵的工作。那之后呢，圣灵的工作一直到第十九章在以弗所的时候，圣灵又再一次的被提到。那时候提到圣灵的降临，赐下方言，所以前后都谈到圣灵的工作。那同样的前后也都谈到一些有相同的，都因为邪术的因素。也就是在腓立比教会这个地方，我们看到我们刚才有读到的这个使女，这个女仆有邪灵在她的身上，她因着这个邪灵的因素，最后保罗被下监。那同样的我们看到了在以弗所那里也特别谈到这个外邦的邪术，他们也被压制，然后当时的人也拒绝了这个邪术的因素，所以都谈到这个邪术。那实际上我们看到以后透过这个邪术，他也有谈到很类似的，也是在腓立比教会的时候，透过邪术呢，那影响了当时的外邦人透过邪术然后来得到利益的这样的事情发生了，造成当时的外邦人就来逼迫使徒他们。那我们看到了以弗所教会最后在十九章的后半段，也就是我们下一大最后一大段的开始，也是一样谈到以弗所有一样发生的，也是因为邪术被烧掉，被拒绝了。那当时的以弗所的人，他们就因着这样，他们大大的攻击使徒他们，所以前后都很类似的描写法。 都是有谈到圣灵，都有谈到邪术，也谈到因为邪术，他们这些外邦人就失去了敛财的机会，然后透过因为失去了敛财机会，他们就攻击了使徒他们，然后让使徒或者让这个啊以弗所的基奥会的一个有一个信徒他们被抓。那这样的描写是很类似前后的对称。那我们在中间来看，有关你谈到帖撒罗尼迦教会，以及我们看它对称的是哥林多教会。同样的，这里都谈到犹太人的族来，很明显它是谈到犹太人的族来。所以十七章在帖撒罗尼迦，或者是当他们来到比利亚，都是受到这个犹太人来阻拦他们，然后不断的来攻击，啊，都有同样谈到这样的事情。同样在哥林多教会，哥林多的时候，也是由外邦人啊信了，反而是犹太人不愿意相信，然后犹太人就在当时的省长这个加柳的面前来控告保罗，然后来逼迫保罗。所以都同样的类似情形，那福音都是在这两个地方都传开，但是犹太人拒绝了，然后带来犹太人对于使徒他们的逼迫。那同样中间就是谈到这个最中心点雅典的事情。保罗在雅典的工作时间并不长，他经文实际上他自己也明确的跟我们谈到，在雅典的时间啊不长，然后信主的人也不多，但是他在雅典里面特别记载了保罗对雅典的人的一个啊承论，有关于外邦人他们应该如何来重新认识这位真神，也就是他的最中心，也就是外邦人他们要如何来认识神，他们如何用什么样的模式，他们来得到神的拯救。这个他是他的一个最中心的一个啊论述。所以我们看到从十六章一直到第十九章，外邦人得救他需要在什么样的方式上，他需要去被改正，然后他需要透过什么样的模式他来得到救恩。那这样的一个整个完整的架构，我们先来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腓立比。那腓立比，我们发现到腓立比教会的描写，其实整个啊谈到在腓立比的传福音，它也是一个很清楚的一种架构。它这种架构很清楚，它跟我们在第十三章谈到比西底的安提阿，当初保罗他们怎么去比西底的安提阿去传福音啊，这里也很类似的一种架构。也就是他怎么讲，他是想他怎么样来到这个地方。当初他怎么样是来到比西底的安提阿，他现在呢也一样的，他怎么样来到腓立比教会，同样的也描写他们是因为什么原因他们离开了比西底的安提阿。那同样这里也描写的，同样最后的结束点是描写保罗他们最后是如何离开腓立比教会，所以怎么样去，然后最后的描写是怎么样的出去离开。所以从第六节到第十二节的上半段，看到他是透过什么样的方式抵达的腓立比。那这样的一个透过的方式，我们发现到他用两个圣灵的禁止，以及一个意向马其顿的请求，他来到了腓立比这个地方。同样的，他从第三十五节到第四十节，他谈到他如何去离开腓立比，也就透过他在监狱里面如何从监狱里面出来，如何被请出来的。他同样是用人家去要求他出来。在第九节里面谈到这个意象里面，这个马其顿的人，这个人是站着然后来请求他，请他过来到马其顿。同样的，在最后的结束点的时候，这个殖民地的这个执政官一样的请求保罗他们出来之后请他们离开，要求请求他请他们离开，用的词都是同一个词，这个词可以翻作一种召唤，也可以一种勉励安慰，那更可以表达是一种请求。所以他前后都是有一种 透过这样相同的一个意向的请求及一个殖民官的一种请求，怎么样进去，怎么样的出来。那中间呢就谈到有三个，用三个对象他来描写保罗在腓立比教会的福音的工作。他用三个对象来跟我们谈到在外邦地三种得救的模式，三种得救的模式。第一个模式就是我们看到了这个第一个谈到很有信心的女人以利亚。那这个女人是对于神的道，她是那样的一个渴慕，神开她的心，她也愿意接受，然后她也透过她的爱心来接待保罗他们。第二个模式是谈到这个妻，这个被邪灵所附身的这个女仆，透过保罗的权柄奉着耶稣基督的名把她赶出去，这个女人就乌鬼就离开了她了。第三种就是我们看到了这个禁主的全家，透过禁主这个意象的产生，那在这个很危难的里面保罗的信心的一个话语安慰了他，让他愿意来相信，然后透过信心的接受，他们全家就受洗了。所以这三种模式是他要谈的，跟我们谈的一个主题，也都是在外邦的里面，他要怎么样透过什么样的模式来得救。那这三个模式里面我们发现到它也是一种 ABC ABA 的一种架构，也就是说吕底亚的一家受禁，它对称的是禁主一家的受禁。他同样都谈到受禁这个词，也就是整个我们看到在整个第六大段的里面，他强调的是外邦人的受水禁的问题。那受灵禁的只有谈到在第十九章的以弗所只谈一次，但是谈到外邦人受水禁的他谈三次，十六章这里谈一次，十八章再谈一次。所以很明显的他是用外邦人的水洗为一个代表。外邦人的水洗实际上在第一大段的开始吕底亚的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就已经在强调，等一下我们未来详细来解释。那这样的一个架构，我们就看到从第六节一直到第四十节，它一样也是一种 ABCBA， 它刚好是怎么样进去，对称的是怎么样的离开。那吕底亚一家的受禁，对称的是禁主一家的受禁。那中间就是有关于保罗他们透过这个女人，他们逐出了污鬼之后呢，然后被逼迫，然后下监狱，受到这样的一个待遇。那这样一种前后的一种对称。我们现在主要来看的是，还是来注解我们主要的一个章节，我们来了解到保罗他的福音的工作。那路加他是用什么方式来描写这个过程？首先我们看来第一大段的里面，六节到第十二节的上半段，他如何来抵达腓立比。这里谈到的是第一个，我们都很明确看到他是被圣灵拦阻之后呢，他们就穿越过了吕底加跟加拉太。第六节这一节我们要了解，他是连接第十六章的第五节，他的原文来看，我们和本没有把它翻译出来。第六节他说是第五节说他是一方面众教会在信心上持续被强健的，而且天天的数目是连语的。第六节就说另一方面，当他们被圣灵禁止在亚细亚去讲论这个道的时候，就越过了那佛里加和加勒泰的地方。所以第五节是谈到他们来到加勒泰地区兼顾了众教会，这是他的所做的工作的果效。所以第五节是做了一个工作果效的一个结论。 但是这个工作的果效呢之后，他到第六节连接第五节说，他不光只是在原来所建立的教会他做牧羊兼顾的工作，他另外一个心智就是他要继续来传福音。所以第六节就会谈到另外一面，他就想要继续在其他的地方，也就是这里所谈到的亚细亚这个地方，他继续的来传福音讲论这个道。所以他用五节跟六节刚好做一个两个面向的一个福音工作，也就是说他的牧羊的工作做得很好，圣灵也跟他们同在，然后呢教会的人数也一直增加，但是呢他们想要去到不同的地方去传福音，反而是被阻拦的，反而推展不出去。那这个是一个故意的一种描写法，也就是说他圣灵这个时候不允许他继续在这个现在的土耳其，也就是说这个亚细亚这个地区来传福音。那圣灵透过第六节然后再谈到第七节，那既然在梅西亚他们不能够传福音，圣灵禁止他们了，他们就来到这个梅西亚之后呢，那不做算我们赫本把它讲说是他们想要往皮提尼去，想要这个字哦，这个字原来是一种不断的尝试，比如他们往南走，因为这条路线哦，我们如果有圣经地图的人，大概就可以看一下了解保罗行走的路线哦，他是从东边过来，然后一直往西边走，然后来到这个亚细亚和梅西亚这个地方，其实梅西亚是比较西南边的，也就有所是靠近南边的，当他圣灵禁止他们在南边这边走传福音，他们就要到皮推尼。那皮推尼是在西北边，那这里谈到耶稣的脸也禁止他们，因为他们不是只有一次，因为原理来讲他是用一种过去未法完成式，也就是说在过去那段时间他们不断的尝试着要往西北边走，但是都被圣灵把他们阻挡了，把他们禁止了，说耶稣的灵禁止他们，所以他们往南走也不行，往北走也不行。那第八节他们就越过了梅西亚来到了特罗亚，来到这个地方。好，我们先看到这一段，从安提阿，保罗离开安提阿来到加拉太，然后再从加拉太现在一直来往西走，一走走到爱琴海的最点端，就是现在的土耳其的最顶最西边，就是特罗亚。这个整个路程如果按当时古代的路道路来看的话，超过1500公里，超过1500公里，也就是说如果光走路的话不休息，每天这样一直走，至少要走将近2个月的时间。那中间还有包括保罗他们在每个地方想要去传福音啊，甚至说他们在加拉太地区的一个牧养工作，所以基本上保罗应该至少花了半年的时间，他才从安提阿来到特罗亚。也就是说在这半年的时间的里面，保罗并没有建立任何的一个教会，他只有继续的牧养他以前的所建立的这个教会，但是他的往外拓展的工作是不断的被压抑的。圣灵特别用这样的方式来跟我们记载，在这种极端的被压抑的过程中，他来到特罗亚，那留在特罗亚这个地方，就是谈到第九节，谈到夜间的异象就产生了。我们要说了解夜间的异象，什么叫为什么要谈到夜间的异象？在第二章里面，那里有谈到这个，有谈到说做异梦跟做这个看异象。我们常常都认为说异梦跟异象好像是不同的东西，那这里呢，他是故意把它说谈到的是夜间的异象。 这个异象不是晚上的，不是白天的，而是夜晚上的，也就是说他几乎可以说他等同是睡觉的时候看到的，他等同跟异梦是一样的。他跟第九章保罗第一再到这个撒玛利亚的时候，在白天看到耶稣向他显现的那个异象是截然不同的。那个是白天，所以有大光。那之后呢，保罗就眼睛瞎了。这里呢是夜间的一个异象，所以也是保罗在夜间，他等同他是在做异梦看到的一个马其顿人，然后站在那里啊对他说话。第九节这句话啊，他的言论很有趣啊，他的翻译是应该要这样翻。现在请务必跨过到马其顿，然后听闻到声音之后呢，奔跑的来帮助我们吧。和本的翻译是跟言语是有一些差异哈。那这样的一种声音啊，这样的说法，很明显的就是马其顿人请求的呼声啊。保罗他透过这个异象，他听到了之后呢，第十节就谈到说，这个异象看到之后，他马上就谈到，他由这个保罗他们就谈到变的是我们。这从第十节开始就我们就知道，整个《使徒行传》路加的加入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加入。但是这里说，我们就随即想要往马其顿去。以为是神召我们传福音给那里的人听。这里有一个字啊，我们和本没有把它翻译出来，就是那个以为这个字。以为这个字它是由一同把一个东西举起来，就是这两个字根把它集合在一起的。也就是一个是把它举起来，然后跟加一个顺一同的意思。那这个用在希腊文的话，它是表达一种一同行动啊，一起做一个行动之后，然后来做一个最后的结论。这个是在第九章二十二节就已经出现了，九章二十二节。那到十九章三十三节又再出现，在使徒行传刚好出现三次。那这一个意思在第九章二十二节那里的话，实际上它是一种保罗自己一个人做这样的一个推论，所以他是把一切的事情收集起来，然后呢来一同来综合证明这位耶稣是基督。也就是保罗是把一切发生的事情，一切所得到的证据啊，做一个结论，证明耶稣是那一位基督。那这里呢，他的动词是用我们，也就是他不是只有保罗在做这样的推论，而是保罗的团队，他们一同做，根据保罗所看到的这个意象，然后他们一同做出一个行动，然后来推论，把所有的证据收集。你说这样的收集是从第六节开始，六节七节的这样的禁止，然后第九节的一个意向的要求，然后他们透过前后，然后他们一同把它做出一个结论啊，确实是神已经要把这个传福音的这个工作呢交给他们了。这是他们所做出的最后的一个结论。这样的一种方式，我们要说这不是绝对的唯一的方式啊。有时候神启示人，他有时是单方向给某一个人，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到，有时候保罗是神直接就启示保罗了，叫保罗怎么去做，或者说神启示某一个先知，然后先知就直接发预言了，他就直接讲，像这个亚加布，他就直接讲了，他也不需要人家跟他讨论。那这里是比较独特的，是因为他有连续圣灵的阻挡，也就是说， 他们不断的寻找怎么样去传福音，结果奇怪，圣灵就阻挡他们，不让他们传福音。在这种很独特的情形之下，突然一个异象产生，那他们才要做这样的一种共同的推论，然后他们来决定，那确实是应该要过到海那边去了。古代我们知道过乘船不是很方便啊，坐船绝对是不方便的事情。但是第十一节到第十二节，我们看到的他所描写的，他从特洛亚一直来到了这个基亚波利这个地方，他只有两天的时间，也就是说他是很顺风的，没有受到风浪的阻拦。然后这个大概将近220公里，两天的海上可以走220公里，这是相当了不起的，你说非常的顺风。所以他刚好用这个描写，你说来印证马其顿的邀请确实是很独特的啊，神邀请他们过去，然后呼召他们过去，然后他们过去的也很顺风顺水的就来到马其顿，那刚好就跟前面的什么样的地方也不行，那个地方也不行，刚好做一个前后呼应对比。那这样的来到菲律宾之后呢，那就进入到第二大段，来到菲律宾这个地方之后，从这里看到这个尼底亚一家他们如何去得救的这个描写法。他从十二节的下半段到第十五节谈到尼底亚这个地方。我们看第十三节，十三节他说他们在安息日，他们就来到城外的一个河旁边。那这个地方他这里说有一个是祷告的地方，河本把它翻作是到了河边，知道那里有一个祷告的地方。其实在希腊文里面呢，它的意思应该是这样的，他说待个安息日子，我们就走出到城外，在河边，就是我们早已按着我们的习惯当作惯常祷告的地方。也就是他保罗他们来到菲律宾，他的习惯第一个到一个地方就是祷告，那祷告他就要找一个地方来祷告。那因为菲律宾没有犹太的会堂，所以他们到了河边，这个河边就成为他们祷告的地方。所以他们已经按照他们的习惯在那里做他们惯常的祷告的一个场所。也就是说他不是在安息日的时候才去这个地方，也就是他还没有到安息日之前，他已经就常常每天就到这个地方去做祷告。那我们翻作祷告这个地方，祷告的地方，这个在犹太人来讲，犹太人如果他们没有堂会的话，他们会选一个特点的一个地方做一种聚集祷告。那有水边有水的地方做祷告的地方是最好的，这是按照律法的所教导的一个习惯。也就是说他们要聚会第一个就是要洁净，就是按照律法所规定的，你来到神面前你是要是一个你要洁净的人，你不是一个洁净的人，你不可以进到神的面前。这个在利未记里面讲得非常清楚，也就是说今天到神面前绝对要洁净。当然洁净是从肉体开始，然后再谈到心灵，心和身一同都成为洁净的人才能够来到神的面前。那心当然是你要自己，但是身体呢一定要透过水，所以他们要找有水的地方来做洁净。所以这个第十三节就是按照律法所规定的，犹太人他们就一定会找一个有水的地方当作他们祷告敬拜神的地方。而祷告这个地方这个词在犹太人，古代犹太人他们如果没有办法做堂会的时候，他们聚会的地方就会称作是祷告的地方，这个是犹太人当时的习惯。 所以我们说这个祷告的地方其实就等同是他聚会的地方啊，因为是聚会的地方，所以他们就坐下来在那边聚会，然后他们谈论啊，就是他继续在那边传福音了。那就对这些聚拢而来的这些妇人表示说，因为没有堂会，就说没有十个犹太男人就不能够成立一个堂会，所以会聚会的大概就是有一些女人啊，男人大概只有几个。而特别他是对聚拢而来的女人来传福音的。那中间有一个叫吕底亚，他是卖紫色布的。那他是一个推雅推拉城，推雅推拉城这个地方它是盛产紫色的燃料。那因为有盛产这个紫色的燃料，他们就去做染布，然后染做的这个布，紫色的布，在古代当时是一个贵重的一个衣服，所以卖紫色布的人一般都是一个比较有钱的商人。但是这个商人是一个女人，不是一个男人。我特别谈到这个女人，她又是一个素常敬拜神的。那这个词我们都知道，这个词在新约的时候都是来描写一个外邦归信犹太的人所描写的方式。所以利地亚他是一个外邦人，但是他进入了犹太教，来遵守犹太的规矩。但是呢，他这里特别谈到说是这位主把他的心门打开，然后呢，让他能够特别的去留意保罗所讲论的，也就是说是这位主特别恩待他，也就是他是一个第十三节的啊前半段描写到吕底亚这个人，他有一个特质，第一个，他是一个女人，他的丈夫是怎么样我们不知道，没有谈到他的丈夫，但是他是一个有钱人，因为能够卖紫色布的，他是表示他是一个有钱人。他又是一个外邦人，所以他是一个归信的外邦人。那这些很独特的一个重点，为什么要去强调这些？我们要了解旧约的律法里面谈到对旧约的女人，其实律法很狭制，很限制女人的自由意。如果我们了解到律法书里面谈到对女人，它有很多的要求，这是很独特的。也就是如果一个犹太的女人，基本上她需要很注意她自己，她很需要她注意她自己。按照律法，说实在的，她没有很大的自由，没有很大的自由。她需要很注意她自己的身体的洁净问题，而且她对于男人，她需要非常的注意、尊重，然后听从。然后相信他的男人，这是旧约律法里面所谈到的一个有信心的女人，她如何成为一个神所喜悦的要求。所以一个外邦女人，我们要对比的是在古代罗马时代的一个妇人，他们可以拥有财富，这个在跟犹太人来讲，犹太人的女人基本上除了她丈夫死了，不然一般犹太的女人是不可以允许自己有财产。所以一个外邦的女人她有钱，而且在罗马的制度下，你这个女人一般还可以比较自由的，她竟然成为归信的女人，这很了不起，她可以放弃外邦这样的一种自由。外邦的世界是很自由的，女人对你的约束是很小的，而且是一个有钱的女人，她为了神的道，她竟然愿意成为一个归信者，那是非常了不起的。她愿意领受律法所规定，然后成为一个虔诚的女人。这样的一个女人听到保罗来之后，主特别开启她的心，把她的心打开， 当他能够去注意保罗所讲论的之后，他能够去接受保罗所说的话。所以他说，你如果认断定我是一个忠信的，我对这个主真的是有信心的，所以他这样的一种描写我，表示这个女人对于神的道他真的是非常的爱慕，所以叫他说叫他去注意啊，我们第十四节和本把它翻译说留心听，留心听这个字，这个字原来是一种很持续的专注在某一个地方。所以既然神的道讲出来的，一个女人可以愿意来听，愿意很专注的来听，这是很了不起的事情。在我的信主的过程中，确实很难找到一个女人对于神的道像尼迪亚这样的专注，愿意来渴慕神的道，而且愿意相信顺，这是很了不起的一个见证。而不是男人，这里是谈到一个女人，就是特别保罗在这个地方他要去强调的，也就是路加我们看到的第二次的福音工作，是由一个外邦的女子对于神的道的渴慕而开始的。他不是由一个男人，他是一个女人对于道，也不是由神迹开始，而是用道。第二次他谈到神迹的问题，所以我们要看第十六节以后，继续十六节一直到第二十四节谈到这个女人的问题。保罗透过这个女人，她是一个有巫灵的，我们和本把它翻作是巫鬼。巫鬼这个字巫这个字在当时是比较独特的，因为我们要了解腓立比这个地方这个城，腓立比这个城在古罗马时候相当有名，它是这个雅古士都跟安东尼，如果你了解罗马历史的话，它是安东尼跟雅古士都也就是我们称作为窝大伟，他们两个合作打败那个杀死凯撒刺杀凯撒的那个元老院的那个议员，他们是在腓立比这个地方打仗，然后呢安东尼跟窝大伟合作打了胜仗，因为打了胜仗之后，然后当时的罗马帝国就归给这个安东尼跟窝大伟两个人共同统治，然后他们共同统治不过是大概五六年之后，两个人就反目成仇，然后开始安东尼来到跟这个窝大伟开始打仗，然后安东尼打败仗之后呢，他跑到埃及去，也就是跟埃及艳后，我们在历史上的埃及艳后跟他合作，然后呢这个窝大伟就一样的，他又派兵到埃及，然后就灭了这个埃及的军队，然后杀了这个安东尼，以后就立了一个真正罗马帝国的第一个真正称为皇帝的，我们就称为雅古斯都，也就是我们福音书里面谈到的那个雅古斯都。那腓立比这个地方很重要，因为它是一个值得当时的罗马政府看重的地方，所以他们在这个地方就设立了一个殖民城，而这个殖民也就是他让当时的军队退休的人他们移民到这个地方来，所以这个地方基本上它是一个军事城，而这里的百姓基本上第一个成员就是他们是罗马的边退休，他们大概都有罗马的公民，然后再来加上一些奴隶，然后再来慢慢有一些外来的人移进来，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些背景，是因为跟第十六节以下为什么他要谈到的这一些过程，因为说这个女人是巫鬼， 巫灵。那巫鬼这个巫灵哈、哦，这个巫这个字就是我们说的，它原来是一个敬拜阿波罗太阳神的地方。那阿波罗，我们知道阿波罗太阳神，他们有一个神话，说阿波罗他有两种讲法，一个是阿波罗杀了一个蟒蛇，也有一讲法是阿波罗成为一个蟒蛇，然后呢附身在这个女人的身上，然后这个女人呢，他们透过啊呼那个肚子，用肚语啊，用肚子说话。啊，这样说话会说出一种预言的话，透过预言的话能够来讲出人他以后他会遇到的事情，那跟我们中国人大概很类似，大概那种占卜，我们中国人在算命占卜的那样的，很类似这样，然后来赚钱。那这个女人有这样的一种巫灵的灵，她会说预言，那透过说预言呢，她会就给她的主人带来很多的生意，他们可以赚钱，啊，因为呢，他会透过这样的说这样的一种神谕，他来为他的主人赚钱。十七节就谈到说，这个女人就跟随保罗跟我们，然后在那边不断的喊叫。跟随这个字比较独特，它是一个有一种很相当的接近。甚至到有一种几乎快要侵犯到他身体的这么接近的一种方式来跟他同走，他不是只在旁边的，他已经是几乎快跟他们连在一起的那一种方式来黏着他们，然后他们不断的喊叫，而且是他是不断的说。那这样的不断的说，以至于呢，我们发现到的啊，保罗就他喊叫的内容很有趣哈、哦，他喊说这些人是至高神的仆人，然后呢，他们是来宣传救恩的路，这样的讲法，至高者神的仆役，会让我们去联想到。福音书里面，福音书里面耶稣也一样，在耶稣在这个路加福音第八章或是马可第五章都有谈到耶稣被称作至高者神的儿子，也是一个巫鬼在那喊叫。同样的啊，保罗他们是说他们是仆役啊，耶稣是说儿子，所以由这两个名称我们至少可以知道保罗跟耶稣他们还是有他们的身份上的一个差异，一个是儿子，一个是仆役，但是都是至高者。至高者这个名词在犹太人来讲，这个词他们在当时他们称亚威斯的时候，他们有时候他们会称至高者神，这个在旧约里面也有常常出现的。不过这个词在当时的罗马社会的时候，这个词也往往也称呼外邦的神明，所以这个词也可以指亚威神，也可以指外邦神明，它没有特定，它没有特定。所以他在谈到说保罗他们是至高者的仆役，然后他们来传得救的福音，很值得多特哦。到底他是在讲谁？他到底是传福音是在传这位亚威神呢，还是在传他的阿波罗？哎，所以我们会发现到第十八节一年多的这样做之后呢，保罗就很厌烦，他就转过身来对这个灵，他是想说他是对这个灵说话。他不是对这个女人说话，然后他说奉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你从他的身上出来，所以他赶了这个巫灵离开这个女人，这个灵就出来了。然后第十九节在谈到这些主人们就看到他们生意的指望没有了，就紧紧地抓住保罗跟希拉来到 这个当时的这个集会的场所。那我们和本把它换作是来到这个世上，这个集会场所，古代罗马所建立的城市的哈，基本上他们都会有一个广场，这个广场有多功能的。他们这个广场第一个功能是他们做集会用的，那集会他们就有不同的作用代表。第一个，他可以做一种审判的地方，也就是他们不像我们现在有法院，不是，他们是在一个大广场，这个广场一般会有台阶，那审判官会站在台阶的比较上面来审判，那审判就是当着众人做一个审判。第二个，他们如果没有做审判工作，没有做这个当时的政令的宣传的时候，他们可以当作当时的临时的市集，也就是我们现在的那个临时摊贩的场所。所以他们来到这个广场，然后只有这个广场呢，我们说我们把它换作市哈，应该他基本上强调说，因为这个广场才当作可以当作审判，所以他们就抓他们到这个审判的地方，然后在这个官长的面前。这个官长第二十节就谈到这个官长的名字，他用了另外一个词句，十九节谈到首领，首领这个字原来就是一般的我们都称作官长，那二十节又谈到说来到官长，这个官长这个字就比较独特了，这个字只有用在当时罗马时候的这个特别所指定的执政官，那特别指定的执政官才用这个词，而这个执政官一般是差派两个，他们会有两个执政官，不会只派一个，他们都会派两个，那个跟一般的省长不一样啊。我们等一下，我们刚才看到的那个加里省长那个，或是荒国，一般都是一个。但是只有在罗马所殖民城，才会派两个殖民官，而这两个殖民官就被抓到这个殖民官面前来控告他们说，他们为我们的城辱骂。罗马王是说他们是犹太人，他们控告他们，第一个是他们是犹太人。他控告他们是讲什么？犹太人他们在传这种习惯，一种常例，这种常例呢是我们不能够接受，不合我，对我们来讲是不合我。然后呢，对现今的罗马人来讲也是不可以去做的。所以他用两个方式，第一个，控告了这个人可能不是罗马籍，他可能也不是罗马籍，他可能是外来的，但是是对他们来讲，他们认为这个是不合法的，不能够按照法律来接受，也就是按照罗马法所接受的。那对现今的罗马人来讲，也是不可以，罗马人也不可以去做的，也就是他们不可以和我去接受，和罗也不可以去按照这样的方式来做的一种惯例。那这样的完之后呢，群众就一起来攻击他们，然后这个执政官就撕裂他们的衣服，然后用棍来打他们。这里的用的方式是因为执政官，当时的执政官他们会有一批，特别是来听他差派的侍从官，这些侍从他们一般是会拿一种当时罗马的一种棍，这种棍是做一种管教，对不遵守罗马法律，然后又不是叛乱罪，他们直接就用棍来击打。所以如果你是叛乱罪或是杀人罪，那当然就直接杀死，如果不是这种极刑的罪，他们就是用棍，由这一些侍从官他们来击打。所以路加很明显这样的方式来描写，保罗就被这些执政官命令这些人来击打他们，然后这些很多的击打在他们身上之后，就命令他们下到监狱里面，然后特别给 看守监狱的人要求他们很稳妥的来把他们好好的看守。那因为下了这种要求命令之后呢，啊，他们就下到一个比较内部的一个监狱的里面。这里谈到监狱，古代罗马人的监狱，他们分作外监跟内监，这是他们的习惯。也就是说，比较认为有严重的罪，或是有逃亡的罪的，他们会关在内部比较内监。那一般比较犯的，一般都喝酒闹事的，他说关在外监，比较轻罪。而这里特别就把他们关在内监的里面，而且特别用这个当时的木狗。这个木狗，我们中国古代的监狱一般也都会有，它是有一个木头，然后两块木头啊，它挖两个洞，然后可以把这个两个脚夹住。夹住之后呢，人会很不舒服，躺也不行，坐也不行，那一般站着会比较舒服一点，但是站也不是很舒服，因为这个会把你的脚啊夹住之后呢，它有重量，它是很重的，所以很不舒服。这个是这种木果夹上去都很不舒服。那谈到他们就在监狱里面这样被夹住了，啊，因为时间问题，我们大概是谈到第24节这一大段。25节下半段我们下一次再来继续来讲解。那谈到这里，我们说谈到这一段，也说保罗用的路加用了很长，16节到24节，他们被逼迫下监狱是在一个外邦的地方，外邦的地方受到的逼迫。我们发现到同样他当初来到这个第一次传福音到比西底的安提阿，那时候只是一个犹太人的逼迫，13章，那一直到第14章，他们才一样受到外邦人的一个击打，把他们打得快死。也就是说，第二次的传福音一开始，他就又重复了他第一次传福音的幕后所遇到的遭遇，把它重复的出现，而且那一次是打得快要被死，快要死，他们认为是死的。而这里呢，虽然没有打得快死，但是是一种很身体很不舒服，被击打的受伤。然后25节以下谈到这个禁主还需要给他们清洗伤口，啊，然后在这个监狱里面很不舒服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下，25节会谈到他们向神持续的唱诗祷告。我讲一下25节这个句话，我们和本的翻译比较有问题。在希腊文里面呢，这个字的翻译它应该翻这样：他们向神是持续的在唱诗中带着祷告。你说在唱诗的过程中啊，带着祷告来向着这位神来这样的赞美，这样有一点像我们今天基督教称作是敬拜赞美里面的方式，也就是说他们在唱诗的过程中会带着祷告，不是只有唱诗就唱诗，祷告就祷告，把它分开哈。他这里的希腊文的语法比较独特，是一种一方面祷告一方面唱诗，在这样的两个混合的中间来对神的一种赞美，这是绝对很美很美的事情。我们以前教会也有这样做的啊，唱诗中会带进祷告，祷告完之后就继续唱诗，这样的不断的在这种苦难的里面啊，不断的对神的一种赞美跟纪念跟祈求安慰啊，这是一个很美妙的事情。好，我们这个礼拜先大概到这里，我们下次来继续谈他在腓立比的后半段的这个遭遇。我们已经荣耀归在神面前。